姊妹好，主事平安。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每次当我们用主祷文祈祷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从小时候就常常的在主祷文祈祷的时候读到这句话，但是很多年都心里一直在想，这句话好像很抽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是希望借着上帝的恩典，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句话的意思。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当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祷告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的意义的时候，求主先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在你面前有心思言语行为上得罪你的，亏欠人的，求主赦免。我们有当为的善没有做的，也求主赦免。更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到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思言语行为都有主你自己的样式，使人能够看见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愿主你自己赐下你的话语，并且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道种都落在好的心田里，并且结出果子来荣耀上帝。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主祷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该向我们天上这位疼爱我们的爸爸要祈求些什么。在生命里面众多的需要当中，哪些该是生命的优先的次序？主祷文中包含了六个祈求，前面三个是关乎天父的，后面三个是关乎我们的。考一考大家，你常常都用主祷文祈祷，前面三个关乎天父的祈求是关乎天父的什么？父的名、父的国，还有父的旨意。对了，那圣经就是其实大纲就出来了，后面三个是关乎我们的，是祈求的是什么？赐给我们，赦免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祈求当中，父的事应当优先，我们的需要也自然的会得着照顾。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32-33节告诉我们得着天父照顾和供应的奥秘，用现代中文译本的话是这么说：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当我们是把天父的事放在首位，并且甘心乐意的为此付上代价，天父就要大大兴旺我们手所做的工，天父也会祝福我们属灵的家，我们的教会。最近我 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在灵粮堂粤语堂聚会的会友，姓何的。我们那天是聊起天来才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位医生。然而他的这个儿子也是一位灯塔教会的牧师，他是 Lighthouse 教会的牧师。而 Lighthouse 教会是本来就是在那个 Evergreen 教会的是开始的。他提到他的儿子的教会很兴旺，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从三个人出来职堂变成现在有300多人。我就问他，以你一个侍奉神多年的人来讲，你觉得他的教会的兴旺的原因何在？他想了一想，他说，我想是因为他们教会里面人人都对上帝的工作有委身有付出。他们租用一个学校，但是很多人一早就去帮忙，去张罗，去准备，聚会完了大家还要帮忙是收拾。他们每个礼拜都有小组的聚会，没有人会说我因为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聚会太多了。他说他们很多的同工平均一个礼拜里面有4天的时间是付出来参与教会的生活，做教会的工作。他说到他的儿子本来是在另外一处做医生的，但是后来那个地方环境改换了，礼拜天要上班，他的儿子就把工作毅然辞掉，在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是以前一半的薪水，但是他很甘心乐意，因为他这么样子可以在礼拜天到教会侍奉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牺牲和付出。如果你遇到这么情况，你愿意吗？但是如果我们对上帝工作的付出只限于等我有空，如果方便，我们如果将残余的才给上帝，我们就会看不见上帝的祝福。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38节告诉我们，上帝做事的属灵原则，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少了一个字，其实耶稣的意思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原则的意思是，如果你把剩余的给上帝，上帝也会把剩余的才给你。你把最好的给上帝，上帝就会将最好的赐给你。为此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祈求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但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抽象，到底我们是在祈求什么呢？让我们要查看4段的圣经，让我们来看看，从这4段圣经里面了解是怎么样子我们要尊父的名为圣。而每一段的经文都显示出尊父的名为圣的一个层面。第一，尊父的名为圣是信靠父的话语。根据民数记20章记载，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人。圣经说他们是这么做的时候，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 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但是摩西，当他看见这多背叛的人的时候，摩西亚伦就召许这些民众到磐石前。摩西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于是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摩西没有吩咐那个磐石流出水来，反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把手里的东西一甩，然后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但是这件事，摩西得罪耶和华了。于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逼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请留意第十二节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从正面来了解这句话，尊耶和华的名为圣，就是信任他的话语。摩西当时心中可能充满了愤怒，充满了苦毒，所以冲动地击打了磐石。他没有信任上帝的应许，用一个平静的心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可是不信任上帝的话不是一件小事，连神人摩西、大祭司亚伦都因为这不信任而被上帝严严的处分。因为不信任上帝的话是对上帝极大的冒犯。约翰一书五章十节说，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当你说一个人是撒谎的，你是亵渎了一个人的名。而信任上帝的话就是尊他的名为圣。所以当我们亲近天父的时候，我们更当祈求他赐下恩典，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去信靠他的话语。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要在祷告里面祈求说，愿父的名被尊为圣吗？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信靠神的话语。第二，给我们看见的尊父的名为圣是对他存一颗敬畏的心。当先知以赛亚的时代，百姓的心同谋背叛上帝，先知以赛亚明知这是不对的，但他面对着巨大的群众压力，心里不仅感到动摇，他是要讲这背叛的百姓要听得到呢，还是要讲耶和华要他讲得到呢？当时耶和华给他的话是在以赛亚书八章十一到十三节，圣经这里说，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就是以赛亚，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神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请留意第十三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当畏惧的。当我们敬畏上帝，唯独敬畏他而不害怕人，我们是尊他的名为圣。这仍然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考验。我们是敬畏神而选择一个不讨人欢喜的立场呢，还是是宁可坚持到底，宁可被人讥讽、孤立、攻击，或者是我们选择哗众取宠，随着群众走，昧着良心讲一些讨人欢喜，或者是政治立场正确，所谓英文讲 politically correct 的话呢？身为一个牧师，我也曾经对我一些的长职说过，说在重要的事上，当我的看法与你不同的时候，我仍然的会持守我认为对的立场。我们之间应该有这份彼此的信任。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一件比较容易讲的话，但是在一些的情况之下，譬如特别是在政治迫害当中，当你选择敬畏神，意味着金钱的损失、人身的攻击，甚至被监禁、被迫害，甚至会可能被杀害的时候，你是否仍然有勇气选择敬畏神而义无反顾呢？想着看，当你因为敬畏神而蒙受损失，上帝可以补偿你一切的损失，因为这些损失甚至自由甚至生命都是属于今生的，属于物质世界的。但是当你因为惧怕人、讨人欢喜而选择去背叛上帝的时候，触动上帝的愤怒，这永恒的后果是没有人可以来到弥补的。所以我们宁可选择得罪人，不可以选择得罪上帝。十六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位暴君亨利八世，他动不动就将反对他的人无判为叛国罪而处以死刑。他一生娶过六个太太，喜新厌旧，看厌了就送去杀头。有一天他突然去听当时一个很出名的教会的监督主教，叫做 Lancelot Andrews的讲道，忽然之间国王大张威势而来， Lancelot Andrews 当然很紧张，因为讲错了话，讲了国王不中意听的话，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上讲台之前，有人就听到 Lancelot Andrews 在自言自语说，Lancelot, 你要小心，因为英王亨利八世今天在这里。但是过了一阵子，有人又听见 Lancelot 对自己自言自语说，Lancelot, 你要小心，因为万王之王今天在这里。你听明了没有？ Lancelot Andrews 他经过是祷告，他突然之间心里感悟到，今天他要讲的道不是只是讲给英王亨利八世听的，因为万王之王今天在这里，所以他要选择敬畏神，讲神要他讲的话。他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当时英国的习惯是每年英国有好几个，是十几个教区，每个教区的主教到新年的时候都要来到向国王送上一些的礼物。而有一年在新年的时候，兰斯洛 Andrews 这位主教送给国王亨利八世是什么礼物？人家都送金银、送珠宝、送城堡、送田地。兰斯洛 Andrew 有一年，他送给英王亨利八世一句圣经的话，他说：“淫乱行淫的人，神必审判。”因为 Lancelot Andrew 就知道英国皇帝，那时候他前前后后娶那个是那个六个太太，还有情妇，国王拿他没有办法。在同时期，在苏格兰有一位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Knox， 他讲到大有能力，大家对他的评价是John Knox 是如此的敬畏上帝，以致他对人一无所惧。我们尊天父的名为圣，就是要敬畏他，而出于敬畏上帝的心来到生活，来到行事，来到为人。尊父的名为圣，第三点是遵守他的诫命。在利未记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和华提出了要谨守遵行上帝诫命的原因。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这里是相当明显的，当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是亵渎了他的圣名；当我们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我们是尊他的名为圣。在今天这个道德放纵的时代，许多人都不愿意被上帝的诫命所约束，人用尽心思，用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将上帝所定的诫命去解释掉。今天在美国一些大的宗派教会将圣经中道德伦理的教导解释为古代过时的文化现象而不再遵守，于是有各样的污秽放纵可以在教会里面公然出现，被姑息而存在，甚至是被认为是开明的表现。但是上帝自己亲口说，尊他的名为圣，便是谨守遵行他的诫命。上帝的诫命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为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十九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 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中要称为最大的。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父的名被尊为圣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愿意来到遵行神的诫命，按照神的诫命而行事，按照神的诫命而生活。最后我们看见圣经说尊父的名为圣，是将荣耀归功给上帝。利未记十章一到三节记载说，当时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身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众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的荣耀。请留意第三节的话，耶和华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面前我要的荣耀。为此尊天父的名为圣，就是将荣耀归给天父。怎么样是将荣耀归给上帝呢？这里有两重的意义。第一，我们不可以越过上帝的教导而行。从利未记十章上下文的记述，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忍受耶和华的话，是因为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这两位被高利的祭司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于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将他们烧死。这是对侍奉上帝的人的严肃的警告。我们不可以滥用自己的属灵权柄，在上帝的应许之外随着己意去加添什么。约翰二书一章九节指出了这样的精神，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我们不能够越过基督的教训。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廷是滥用上帝的权柄，去出售赎罪券而大发横财，用来支持教皇跟教廷那种挥霍无度的世俗化的生活，就招来上帝的审判，上帝就兴起宗教改革，来了改革他的教会。在上帝的教导之外加添什么，尚有更严重的后果。启示录是教是神的话语当中最后的一卷书，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就是当启示录将要结束的时候，神有一句严重的话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神的话是不能够随意加添也不能够减少的，我们只能够不折不扣的用敬畏的心来到接受，来到遵行。第二点，尊父的名为圣，将荣耀归给上帝， 但是不将功劳归给自己，不滥越不僭越神的地位，反而将荣耀归功给神。许多的时候，包括许多侍奉上帝的人，当我们看见自己所做的有成果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骄傲的心，会将成果据为己有，认为这是一己的地盘，我自己的成功，我自己的能力。我出来全时间侍奉神已经20年，但是有一句话我常常很小心，我从来不敢说这是我的教会。当我听到别人介绍，特别是那些人多成功的教会，说这是某某牧师的教会，我听了有时候会头皮发麻。不错，某某牧师可能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也可能是忠心的仆人，但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圣经说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只属于基督，唯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5:23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对教会要有责任感，因为那是我们属灵的家。但是有任何的成果，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唯有上帝应当得着一切的荣耀。再有能力再被重用的传道人，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但主的道会依然兴旺，唯有上帝才配得一切的荣耀。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用主祷文祷告了几十年，常常说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是否感觉相当的抽象？但是当我们今天已经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尊父的名为圣的意义。我现在来考一考大家，今天那四点是什么？尊父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信靠上帝的应许，对他有什么？有敬畏的心，遵守他的诫命，并且怎么将荣耀归于上帝。主耶稣不单单教导我们要如此的祈求，我们更该身体力行，信靠上帝，心存敬畏，谨守诫命，荣耀归神。让我们从自己率先做起，使天父的名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工作的地方被尊为圣。阿们，阿们。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恭敬的祈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求主赐下恩典，正如我们今天从圣经里学习领悟到的，让我们常常牢记一心，愿意尊父的名为圣，愿意常常的愿意信靠你，对你心存敬畏，谨守你的诫命，并且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